question.
Thank you.
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叫做君士但丁，他悔改相信的基督教。罗马的皇帝在君士但丁之前，不停地逼迫基督教，很多基督教的信徒们被送进狮子坑里面。狮子坑里面谁在里面？狮子。基督徒要进去狮子坑里面是做什么？给他们做午餐。但是连这些皇帝都永远不会想到，他家里面的人竟然是基督徒。这位君士但丁他是罗马的皇帝，他也要逼迫基督徒，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妈妈是一位基督徒，叫做 Helena。 所以当君士但丁有一次出去打仗，哎呀打得好惨，打得几乎打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看到天上有个异象，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他大受感动，他奋力号的军队永远向前，真的他们打胜了这一仗。打胜仗回来之后，他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他一做基督徒之后，他的妈妈就马上做一个长途的旅行，去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哎，有人说海伦皇后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说在这里盖一座教堂，那个是耶稣基督被埋葬的坟墓，在那里盖一座教堂，这里是耶稣基督行神迹的地方，在这里盖一个教堂，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过事走过的地方都盖了教堂。所以今天你去耶路撒冷看，这里一座教堂是基督的教堂，那一个地下教堂是基督教的教堂，你要看原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你要看耶稣基督的坟墓，你要看耶稣基督在伯利恒出生的地方，都是一座一座的教堂在那里。这是君士但丁皇帝的母亲的杰作。他信了基督教之后，就逐渐的基督教就逐渐的腐败了，错误的教义、俗世的精神、疑问甚至迷信被引进上帝的圣教会。例子是第二条诫命，不要拜偶像的诫命。你去了天主教的教堂，你看的是什么？左边一个圣像，右边一个圣像，哎，屋顶上面是圣母玛利亚的像。所以天主教说这个诫命我们用不着，我们教堂里面那么多的像，不要拜偶像用不着，就被删除了。那么就变成九条诫命，上帝十条诫命呢，怎么补呢？他们就把第十条诫命被割开一半，不要贪人家的财产，不要贪人家的妻子，分开。哎，这是天主教的十条诫命，没有不要拜偶像的十条诫命。跟着太阳日，我们今天叫做星期日，被做礼拜的日子，取代了第七每周第七日的安息日。然后这个天主教教皇就说，解释圣经的权利只有我们可以解释，只有天主教的教职人员，有圣职的人员可以解释圣经，普通的平信徒不准解释圣经，非信徒更加不可以解释圣经。而且信徒们被教导，罗马天主教的教职人员有权利听取他们忏悔。你去到罗马天主教的教堂门口也是，里面也是一个个小的箱子，在那做什么呢？忏悔的，他们就信徒们跪在外面，神父们坐在里面听信徒的忏悔。那么而且你听了忏悔之后有什么用呢？哎，天主教的教皇就说，我们的教职人员有权赦你们的罪。谁赦罪的？是上帝赦罪的。他们说我们只有我们的教职人员可以赦罪。到了主历第六世纪，罗马天主教就完完全全的继承了西欧一统教会的系统， 在这个之后，罗马在天主教在地上掌权的12个世纪，1260年之中，西方的社会历史，美国今天的世界史上面，都称这一段时间叫做黑暗时代。黑暗时代是极端的黑暗的时代。有一个威尼斯的年轻人翻越山岭去到长安，去到大都，大都今天叫什么？北京，元朝的首都。他在那里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回家，写了一本书《中国游记》。欧洲人看了这本书，不信，怎么可能？怎么有那么好的地方？哦，人人都会写诗。哎呀，他们那里有这里有样东西，他们吃的是面条，会做冰淇淋。哎，不信，通通不信。他们可以用纸币，他们用的是金币呀、银币呀，中国用纸币，这怎么可能？哎呀，到了17、18世纪的人们出去探险的时候，他们的掌舵盘，他们坐的都是木船，木船的那个舵手掌舵的盘那里放着一本什么书，就是马可波罗那本书。每一个探险家的梦想，要去到中国，要去到中国，要去到中国。哥伦布来到了西印度群岛，他以为哦，我们到了印度了，这下那个地方叫印度。以后你只能说你错了，他已经死了，他不知道，他错了，他找的不是印度，他找的是一个加勒比海的群岛。另外一个大摩斯伦巴跑了去印度尼西亚，嘿，我们到印度了，我们到印度了，那叫东印度群岛，还没有到印度呢。他们手上抓着马可波罗那本书，他们去找中国都找错了，但是最后给他们找了中国之后，中国就倒霉了。不过那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真是很发达，但是欧洲，整个欧洲在黑暗时代。可是上帝在任何的时代都有忠心的见证者，住在欧洲中部，就是今天的捷克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叫做瓦典西人，他们不肯听教堂的话，教廷的话，他们仍然忠心的为上帝做见证者，他们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瓦典西人在当时代最有名的商人，他们去到欧洲的各处去做生意，向那些人谈论真理，谈论圣经。那些人说，我们怕，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瓦典西人勇敢的不停的这样子传道，所以圣经的真理在瓦典西人居住的地方被保留下来。在到了第14纪，就是主历1300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宗教改革家出现，后面的人叫他叫宗教改革的晨星，就是他是最早一位明亮的星，代表着宗教改革。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在那段时间，罗马的教廷刚好像我刚刚所讲的，保留了解释圣经的特权，严厉禁止任何人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且那时候圣经的数目很少，都是古文圣经，要么是希腊文，要么是希伯来文，要么是拉丁文，没有当代人们所讲的话的圣经。所以约翰·威克里夫就提倡宗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各地的人民必须有自己以方言的圣经。他说，只有在圣经里面的，我们可以找到真理，能够驱散黑暗时代的影响力。 约翰·威克利夫曾经受过高深的教育，他认识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的雀跃的天才和渊博的学问使敌人和友人都尊敬他。经过多年的奋斗，约翰·威克里夫完成了翻译圣经的工作。根据圣经的经文，约翰·威克里夫努力地教导百姓们这个宗教改革的教义，因信称义。圣经是上帝旨意的全部启示，他向人们讲，圣灵乃是解释圣经的唯一的权威，不是教廷，是圣灵。罗马教廷用尽一切的方法，利用英国的权势逼迫这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宗教改革家。三次他们几乎将这位上帝忠心的仆人送上死刑的火柱，把他烧死，可是上帝保护了他。他平安的去世之后40年，罗马教廷终于把他的遗骸从地里面挖了出来，公开的焚烧成灰，然后撒在河水里面。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永远的消灭约翰·威克里夫的教导，可是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就这样的消失。住在欧洲中部波西米亚的胡斯·约翰 John Huss， 他阅读了约翰·威克里夫的写作，他就开始在波西米亚开始宗教改革。很不幸，上帝容让这位忠心的仆人在主历1415年牺牲在敌人的手上。各位去到捷克的首都，你可以看到在那广场上面有一组的铜像，就是代表约翰·胡斯向人们讲道的那个铜像，听他讲道的人。他就是在那个广场被用火烧死。怀仁先知在善恶之争中文第100页有这样子讲话，逼迫约翰胡斯的人妄想他们这样做是将他所传的真理连根都拔掉了，却没有梦想到约翰胡斯所传的真理像种子一般被散布到世界各处，而且将要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结出丰盛的果子。跟着善恶之争在112面这样子讲，在一切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走向更纯洁信仰的信心英雄中，马丁路德，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你们聚会的这个教会，路德会的教会。等一会儿我可以讲的更多路德会同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关系，好不好？他是站在最前列的，路德的确是当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马丁路德出生在主历1483年的德国，他家里面很穷，爸爸是一位矿工，但是他们也是虔诚的信徒，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很细心的培养这个儿子。到他要入学读书的时候，他们按照他的年龄送他去学校念书，但是家里面太穷了，年幼的马丁经常要空着肚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诶，他很聪明，他很会去学坏，学会了他说我可以去敲人家的门呢。他去找一下大户人家，他知道他们在里面吃早餐，他敲门，诶，就说哎呀小弟弟有什么事情啊？他说哦，没有，我想问你们要不要我向你们唱一首圣歌好不好。那他们都是基督徒嘛，有人向他们唱圣歌他高兴很开心嘛。他们说好，帮我们唱一首，他就帮他们唱了一首歌。哎呀，这里讲得很乖，唱得真好。他们就跑去厨房里面，哎，拿点东西给他， 你在路上吃好不好啊？你现在上学，快去，快点上学，快点上学。所以马丁就借这个方法，常常饱着肚子上学。所以他读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好，因为他有早吃早饭。不要忘记，你的孩子们要吃了早饭才可以上学，否则的话，他们学习一定有问题。到了他读完了中学，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面的情况比较好一点。那么爸爸妈妈就立刻把他送去读大学。嘿，马丁路得不得了，他有强烈的坚强的记忆力，有活泼的想象力，有敏锐的理解力，跟着他很虔诚。他每天在上帝面前自卑，用祷告开始每一天的生活。他有一句座右铭，就是说祷告好就是研究好的先决条件。有天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他花很多时间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比平常的学生要多得多。他去到处找图书，嘿，找到了一本拉丁文的圣经。他一翻开，他手震，他说这里面是那么多的真理。他越读越喜欢，他说唯独上帝可以让我有一本我自己的圣经。但是不可能，因为那时候的圣经都是手抄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手抄的圣经是多么的贵。那么他读完大学之后就进了去修道院，他想做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也找到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有个链子锁着他的，人人不可以拿走的，要锁在那个墙上面。墙上面有个钉子，这个圣经是钉，是用个链子绑在那个墙上面的。他一有空就去图书馆里面找那本圣经。他找完那本圣经之后，他更找其他的圣经。他学会了念希伯来文的圣经，因为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他学会了念希腊文的圣经，圣经旧约圣经的第一本翻译本是一本希腊文的翻译本，而且新约圣经是用什么写的？希腊文写的。哎，所以他对圣经就更加的认识了，因为他可以用原文念原文的圣经。所以他在修道院的时候就开始去到大学里面讲授圣经课，而且经常去到礼拜堂里面会去讲道。我们可以讲那时候的路德是一个很标准很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被邀请到大学里面去担任教授。上帝的安排令路德有一次有机会可以去罗马旅游，由德国去罗马要翻过欧洲的高山，路德只可以走路去，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马车，他可以骑马，但是他情愿，因为这是一个朝圣，所以他情愿步行去。他说假如我步行的话，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就由他教书的大学开始走路去罗马。那晚上呢，晚上他去找其他的修道院或者教堂住在里面，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去。他经过了中欧，去到意大利的边界，一去到意大利的边境里面，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这里的教堂那么的堂皇，这里的修道院那么的奢侈。他发现 意大利境内的修道士们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位自幼刻苦耐劳的路德觉得很困惑，怎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当他去就快到罗马城的时候，他看到罗马的城，他马上跪在地上面匍匐在地，他说：神圣的罗马，我祝福你。但是他去到罗马，他拜访了每一座经过的教堂，令他很更加的困惑。那些传道人态度轻浮，满口细语。以后路德对罗马城有这样子的评语，说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罗马城里的罪恶的卑鄙的百分之一，要百万分之一。他说若不是亲眼的看到，你不会相信我所讲的话的。在那之前不久，教皇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说凡是跪在两个膝盖上面攀登一个新来的一个楼梯，他们叫比拉多阶梯，照天主教的解释就是说那个阶梯是一位天使在耶路撒冷从比拉多的衙门那里搬来罗马的，那个阶梯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走过的阶梯。教皇就说假如你在这个阶梯上面爬上去，跪在双膝上面爬上去的话，你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前身的路德也同样的做了，他跪在双膝上面，跪在阶梯的最低的一级，他开始向上向上向上，他觉得自己罪很重，他觉得自己很不配。突然之间他听了一个很大的声音，很亮的亮光，好像扫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所看到的一样。这个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胜。路德马上醒了起来，站了起来，他说这都是骗人的，义人必跪在这里爬这个阶梯得胜，不是的，义人必因信称义。他就站了起来，他说我永远不再受到这样的欺骗，这一类的欺骗。他回到去大学里面之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罗博士和我个人我们是拿到美国的哲学博士。我们的哲学博士有人两年拿得到，以前那个加州大学的校长田尚林博士就是两年拿到博士学位的，有些人五年，最多八年拿不到就算了。但是他拿到了神学博士，你不到十年拿不到的。美国人就说哎呀，十年拿个博士学位没有用了，出来年纪太大了，所以美国人把他缩减了，不是精简，是缩减。所以在美国拿博士学位不是那么的难。当然现在中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国内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来美国做超博士。马丁路德拿的是一个真正的博士，他拿得出来之后，他就被证实为人做担当讲解圣经的权威。对不起，那时候罗马教廷想盖一个，我可以讲到几点钟？对不起，罗博士，还有几分钟？20分钟。好，我尽量讲快一点。他们想盖一座大教堂，你去到罗马城，你可以看到那座教堂，那个叫做圣彼得大教堂。有没有人去过？你去过？你看到什么？我看的所有以前的教皇，你有没有看到？我读中学的时候，罗伯斯记得那时候那个教皇，新的教皇叫做约翰23世，你记不记得？ 你记得约翰二十三世，就是公教大会的召开人，他躺在棺材里面，我看到他一个一个教皇在那里，不敢相信基督教的教堂里面都是死掉的教皇在那里，放在玻璃棺材里面。你记得路德看了，当然路德没有看到，但是还没有盖。他们为盖那个教堂不够钱，他们就卖赎罪券，派一些最会演讲的人去到天主教的所有的国家里面，也有仁兄大概是特别会吹牛的，来到路德任教那个城里面，在那里宣传。他说这个赎罪券你买了，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可以被赦免。路德听了说啊，他从他的教堂里面的信徒千万不要买那个东西，那是骗你们的。有些人听那个人去买的，而且那个人讲的更厉害，他说你家里面的人、去世的祖先呢、他们都是罪人呢、你帮他买这个赎罪券呢、他们所有的罪啊都会被赦免，他们现在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受罪，你帮他买的赎罪券，他的灵魂马上有地狱升到去天堂。路德更警告他的教友们不要买他的，他们教友们他的教友不听，他们去买了，买了之后下一个星期天他来到教堂向路德忏悔，说神父啊，我犯了这个罪，我犯了那个罪。那路德想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买了赎罪券，那个卖赎罪券那个家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通通得赦免。路德说你不会得到赦免的，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认罪你才会得到赦免。他们拿这个赎罪券跑去找那个卖赎罪券的人说你这个赎罪券是假的，我们的神父告诉我们说我们赎罪券没有用的，我们应该要悔罪才会得到赦免。那个人马上叫人在全城点火，到处的烟火升起来，说谁敢反对赎罪券，我有教皇的授权可以马上把它烧在柱子上面。路德听到他们这个消息，在1517年10月31号那一天，路德在早一天写了95条的条文控告赎罪券的胡闹，赎罪券的错处。他钉在这个教堂的大门上面，而且上帝告诉人说任何人要同我辩驳这95条的话，我明天早上在大学里面等你们来。第二天没有人来。这95条条文在那时候德国的古登堡已经在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我们毕胜在几百年之前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欧洲人完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德国的古登堡到了15世纪才发明了印刷术。所以路德的95条由经过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很快的传遍整个天主教的世界。教皇一听得不得了，他说这个人造反，这个人应该被叫来罗马，我们要定他的罪。但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已经很得名声，德国好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是每一个城堡是一个城，是一个国家。那些城堡的那些诸侯们，大一点的，他们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说，他们有选皇帝的权利，所以这些诸侯就被叫做选侯。所以他们就同德国的皇帝说，这个皇帝不要忘记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说皇帝啊，这不同， 我们德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德国的公民犯罪啊，应该是我们德国的皇帝审，不可以拿去罗马给人家审。所以皇帝就向这个教皇建议，他说不如让我在德国审他，否则的话我们的诸侯不肯让步的。教皇嫌德国是天高皇帝远，他说好，给你们管。所以就马丁路德就要在德国受德国皇帝的审判。但是诸侯们很注意皇帝的动向，他们一看到皇帝有一点点转变心意的时候，他们就很机警的让路德有一个城堡去另外一个城堡，在路上面他们把他绑票，把他抓了起来，把他藏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城堡里面。哎，路德不见了。德国皇帝教皇说怎么样，你们那个路德怎么样？德国皇帝说我不知道，他被人家绑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皇帝问诸侯，诸侯也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路德被藏在一个城堡里面，他在那个城堡里面每一天专心祷告，专心读经。令他得到最大鼓励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念的经文，诗篇第46篇有第一节念到第11节。令路德得到最大鼓励的就是一开始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突然之间好像闪电经过他的大脑一样，他写了一首歌词，就是我们基督福音日会赞美诗的第286首，英文是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上帝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对这篇诗篇背得很熟，这篇诗篇被分成三段，第一到第三节是一段，跟着第四到第七节是第二段，在第二段的结束是副歌。这副歌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第七节，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跟着到第十一节，副歌又重复了，第十一节同第七节是完全一样的，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他在这个堡垒里面把新约圣经由拉丁文翻译成德文，所以德国的人，德国的信徒是最早有他们自己，除了瓦典西人之外，最早有他们自己圣经的本国文字的圣经。让我们看一看诗篇46篇好不好？各位打开您圣经的诗篇第46篇。我这里是不是这样子写？ Oops， 对不起，我按错了。可拉后裔的，我们先看小字，我还没有同各位讲。我看像是在这里讲，我们是讲诗篇的概论，对不对？我讲了诗篇概论，所以我讲诗篇的小字很重要的，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所以小字，诗篇46篇的小字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讲？可拉后裔的诗歌。谁是可拉？可拉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的时候，可拉是一位利未支派哥辖族的人，他同犹便支派的大贪 几个人出来造反，他们反对摩西，反对亚伦。那时候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假如摩西不在，亚伦不在，以色列整个民族会死在旷野里面。上帝看到这个严重性，上帝亲自的干涉，上帝要地分裂，就在可拉大滩，他们站在这地的前面分裂，他们被掉在这个裂开的地里面去，然后地又合起来。上帝这样子做，是为要保存摩西和亚伦，所以以色列人可以继续有两位可靠的领袖。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虽然犯了大的错误，但是他被饶，他的后裔没有担，不需要担当他的罪，他的后裔继续的在圣所里面，在以后的圣殿里面服务。他们写了这首诗，然后交给领长，领长是什么？圣歌班的领唱，赵牧师圣歌班的好领唱。我们教会有一个好好的领唱，是不是你？四班领唱，可拉后裔的交给领长，交给四班的领唱，调用女婴。女婴很多人，你去总是旧派教会的教堂里面，你看不到女人在诗班里面唱歌的，都是男生，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女婴可能是男童音，因为男孩子14岁之前声音很高的，所以你去看那个英国的国教的西敏寺也好，圣保罗大教堂里面，那些唱歌的高音的是谁唱的？是男的童音唱的。所以然后就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看到第三节就讲地虽怎么样改变，山虽摇动摇动，英文圣经的摇动是 shake。 你看了英文圣经第46篇第三节是 shake， 到第9节又讲到枪，不是步枪，那个枪是好像剑一样的一个枪， spear。 英国的大文豪他看到46篇第三节有 shake， 第9节有 spear， 他得到灵感的说，这是我的信，他的信是 shake spear。 所以他46岁那一年，他就用46篇庆祝他的46岁的生日，有46篇里面有他的名字 Shakespeare， 中文的翻译是莎士比亚，这是一个插曲。我们讲到路德，我们讲到他是在1517年10月31号把95条信条条文钉在教堂大门上面。1517到2017是多少年？2017减1517是多少？2017减1517，今年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第500年。你去到 Google 也好，你去到百度也好，你打宗教改革，你就会看到很多今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庆祝宗教改革的仪式。在德国开始，香港甚至中国大陆 都有庆祝的活动。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诗篇第四十六篇的第一讲。假如赵牧师或者罗长老所以我再回来的话，我会讲第二讲，否则的话你要 email 给我，我可以给你我的讲稿。谢谢各位。